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3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取消了特朗普总统对国际刑事法院两名高层官员的制裁。拜登总统星期五宣布终止特朗普总统去年在一项行政命令当中宣布的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的国家紧急状态，并且是撤销那项行政的命令。去年6月11号，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授权美国对参与调查的一些美军是否在阿富汗犯下战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相关人员进行制裁。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美国资产，并且是禁止入境。时任的国务卿蓬佩奥说，该法庭出于政治动机对美国主权构成威胁。去年9月，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和该法院的检察官办公室管辖权、补充原则和合作司司长法基索·莫乔乔科。拜登总统在通知当中说，国际刑事法院声称未经美国和他的盟友同意或者安理会移送案件，该法院就好像美国和他的盟友一样，对非国家当事方拥有管辖权。美国继续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并且将继续大力保护现任和前任美方人员不受任何行使这类的管辖权的企图的侵害。但是对于该法院他的人员和那些向他们提供协助者威胁或者施加制裁，不是解决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关注的有效和恰当的策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华盛顿相信美国对这些案件的关注可以通过外交而不是施加制裁得到更好的解决。美国雇主身雇员工的人数3月份超出预期，推动这项增长的因素包括疫苗接种和政府发放更多的疫情纾困金，这个助长了经济起飞已经在发生的预期。美国劳工部星期五说，非农业就业数据上个月增加了916,000份工作，这个是去年8月以来最大增长。2月份的数据都被调高，显示新增468,000份工作，而不是之前报告的379,000。接受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者曾经预测，3月份会增加647,000份工作。3月份的失业率从2月份的 6.2% 下降到 6%。 由于有人错误地将自己归类为就业但是缺勤，实际失业率要比报告的数字高。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的一名73岁华人教授张继坤近日被该州的地方检察官起诉，罪名是参与签证造假和电信欺诈。一同受到起诉的还有一名53岁的华人余建军，他曾经是中兴通讯美国公司的研究总监。佐治亚北区检察官办公室在新闻稿当中说，张继坤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美国国务院 J1 签证项目，为一些中国人伪造到佐治亚理工大学攻读的访问学者身份，以获得 J1 的签证。这些人在提交给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申请文件当中声称，将会在位于亚特兰大的佐治亚理工大学与张继坤一起工作，并且获得酬劳。实际上他们在抵达美国之后都前往新泽西州中兴通讯美国公司的研究中心与余建军一起工作，并且生活在新泽西。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中国人在中兴通讯美国公司工作期间的薪金是由佐治亚理工学院支付。佐治亚北区代理检察官埃尔斯金在新闻稿当中说，被告涉嫌滥用签证计划，欺骗佐治亚理工大学将中国研究人员带入美国，提出指控是追究他们责任的第一步。张继坤是出生于台湾，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光波通讯、数字信号传输、通讯技术等，个人拥有55项的相关专利。因为新疆棉问题而在中国遭遇抵制风波的国际服装品牌 H&M 星期五被中国当局约谈。中国说这个公司的官网上存在问题中国地图，官网的营运公司在接到通知之后第一时间修正了错误。不过中方未有具体说明是哪一张地图，也都没有说地图上有什么问题。每日经济新闻星期五引述网信上海的消息说，近日网民向管理部门举报 H&M 的官网存在问题中国地图，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立即通知他们迅速改正。这个是这家总部位于瑞典的公司在中国遭遇的最新的麻烦。 美国纽约市警察局针对亚裔仇恨犯罪问题专案组的新负责人星期五说，在纽约市最近发生的令人注目的针对亚裔人士的袭击案当中，被捕的嫌疑人当中精神疾病史是一个共同的因素。在一名65岁的亚洲女性星期一遭到袭击之后，纽约市警察局的督察吴永恒在本星期被指派领导这个特别小组。这次袭击事件被安全摄录机是拍录了下来，这段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视频显示，嫌疑人将这名女子击倒在地，用脚踩她。就在一星期前，一名年轻的亚裔男子在纽约地铁上被殴打，并且是被窒息到失去意识，这个事件亦都被视频捕捉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21%的香港人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多位民主人士走上流亡道路，留在香港的人面临日益严峻的打压，香港可能出现新一波的移民潮。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为香港人放宽签证政策，美国国会亦都推出帮助香港人获取庇护的法案。专家说，香港同其他中国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西方国家针对国安法后果能够做的有限，但是可以为打算离开的香港人提供签证和居留身份等更多的支持。香港民意研究所3月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5%的受访者对香港未来政治环境无信心，52%对经济前景无信心，21%的人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另外一項由香港行政會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智庫《民主思路》3月22日發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32.7%的受訪者表示有打算移民海外。如果這兩項的民意調查正確反映現實，這樣意味著可能離開香港的人數將會超過100万。自从去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多位民主派人士走上流亡的道路。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梁仲恒、许智峰等人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通缉，他们宣布与仲在香港的家人断绝关系。并没有离开香港的人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政治环境。今年3月47名泛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去年不具法律效力的立法会民主派初选，被以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香港警方的声明说，截至3月2号依照国安法逮捕了年龄介于16到79岁的83名男性和17名的女性，当中56人被起诉。被捕的人包括仍然在关押当中的媒体的老板黎智英、活动人士周庭，以及去年10月被便衣警察拘捕、被指进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被拒的前学生动员召集人19岁的钟汉林。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对美国之音说，原先香港人不确定香港是否会变得越来越似中国，抑或能够维持它的独立性，但他们所处的模糊地带在过去一年变得越来越清晰。夏伟说，现在模糊已经结束，他认为国安法是划清了界限，他们现在看到国安法的后果和持续进行的逮捕和拘留正是这种情况加剧。他认为香港人越来越意识到以任何方式是发声都可能没办法在香港过上安全的生活。曾经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30年的法学教授戴大为表示，国安法为一国两制带来根本性的破坏，国安法下的4个罪名，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境外势力罪定义模糊，而且未以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方式制定和执行。他说，几乎所有因为国安法被捕的人都是因言获罪，包括手持标语牌的人士。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侵害，反对派人士在香港蒙受危险，而他们所做的只是发表了反对港府或者北京的言论。三月的中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推行爱国者治港。3月30号人大常委会议全票通过改变选举制度，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警方国安部门将会就参选人是否效忠等条件作出判断。戴大为说，香港和其他中国城市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少，北京所謂的愛國者指的是支持政府的人，否則就不是愛國者。 戴大为话，但系喺美国，佢哋知道好少有人支持当权政府，亦就系话，通常有一半嘅人口反对执政党，所以北京对爱国者嘅定义意味住你嘅所有政治权利都基于系不得反对政府。呢个系香港历史上发生嘅重大变化。喺所有过去选举嘅当中，通常只有一半嘅立法会议席系直接选举产生，而大部分嘅选票都系投咗俾反对派，所以反对派过去系完全合法噶。一直到九个月前国安法实施，所以这个是巨大的改变。国安法实施之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为香港人推出特别签证渠道或者放宽政策。英国推出的5+1签证计划允许拥有 BNO， 即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身份的香港人是持签证是携带家眷前往英国生活、读书或者工作5年，之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再过一年可以申请英国公民。英国内政部估计符合资格的香港人达到290万，加上配偶子女人数达到520万人，而未来5年内或者将会有至少258万人，最多是32万多的香港人以 BNO 的签证申请移民英国。加拿大为香港人推出的救生艇的计划放宽了移民的政策，拥有特区护照或者 BNO 护照的人，同埋过去5年内从加拿大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的香港人，可以申请3年开放式的工作签证。而过去5年在加拿大有至少1年工作经验的人，同过去3年内毕业于加拿大大专院校的香港人，可以直接申请永久居留。澳大利亚的方案为持学生签证和临时技术签证的香港人提供额外5年的居留签证，并且为申请永久居留权系铺路。今年2月，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和梅暖德斯重推香港安全港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参加过和平示威而且有充分理由担心被当局迫害的香港人，将会有资格作为难民移民到美国，而且不受同类避难申请的名额的限制。美国国会亦都重推上届国会众议院两党无异议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以帮助香港人在美国获取庇护。目前流亡美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仲恒正在进行庇护申请。他说他们以前在上年之前，不要说是美国政府了，连他都不会想象香港会出现这么大班的需要流亡的人。他相信随着情况越来越坏，其实越来越多香港人会出走。美国是一个他们希望来生活的地方，所以他们最近游说的工作其实都是在这里推动香港安全港法案，就是香港的救生艇计划。如果有这个法案，他相信对香港，特别是抗争者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人，会是很大的一个帮助。梁仲恒介绍说，美国的庇护申请资讯在香港的族群之间还不是那么流通。此前钟汉林前往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失败一事是一例，反映很多香港人并不清楚这个并非领馆的事务。此外，香港人前往美国需要申请签证，但对情况较为紧急的民主人士来讲，等待签证期间亦都存在风险。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美国推出救生艇方案，在个计划当中是列明所有资讯，亦都令到情况危急的香港人有机会快速来到美国。梁仲恒说，香港人传统移民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实是比较容易，所以比较多人在那里过来美国不是不得，但是比较艰难。他最近是搞一个团队是做倡议，有一些人是有 BNO， 为什么他们来美国呢？因为他们希望还能够是返回香港做一些事情。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先之处是他能够是给想帮香港做一些事情的人一个平台去实现。他们真的觉得美国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如果他们最后要光复香港，不能够缺少这个方面。今年1月在德国听证会上呼吁制裁中国的前键盘战线发言人，被网民称作为滑鼠娘娘的邝仲晴宣告流亡德国，一旦回港他将会面临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他说，2年半前从香港到德国攻读法学的博士，没想过自己有一日会流亡。国安法颁布之后，他几经思考，坚定了自己在民主国家为已经失去自由的香港发声的决心，冒住被国安法通缉的风险在听证会上作证。他说他问了自己好几次，不做这个会做什么呢？答案是他还是会继续做国际阵线游说，他还是要犯国安法，所以就决定要死就死得有价值一点，做一个大事。1月的听证会其实就是说，要做就是要将回响最大化。邝仲晴希望德国能够好像英国、加拿大一样，为流亡港人提供特别的救生艇计划，降低申请庇护的限制。最好的做法是提供能够让港人工作、读书的居留计划，一方面对德国政府的负担较少，同时能够让香港人在德国贡献社会，会是双赢的局面。 他说德国政府对于香港流亡人士的处理方法就是没有特别的处理，他们认为现有的难民的政策非常完善，需要的话直接寻求庇护就可以了，但是一旦申请难民就不能够工作，不能够上学，很多人其实是不想依赖那个国家的福利制度，香港人觉得他来到这里是可以贡献社会，德国没必要一定要提供国民身份给他们，可以只是提供合法居民这个身份就很足够，因为他们其实只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曾经担任黎智英多年的助手，据报被港府通缉，目前定居新泽西州的马克西蒙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香港人才可能为前往国作出的贡献是有非常正面的预估，他认为二战之后来到美国的犹太人对社会作出杰出的贡献可以说是希特拉送给美国的礼物，而现在因为政治环境改变，来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香港人正是习近平送给世界的礼物。人才出走对香港来说是悲剧性的，但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胜利，很可能因此得到最好最优秀的香港人。虽然香港政府否认移民潮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外流，加拿大金融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2020年经过电子转账方式由香港银行体系转至加拿大的资金超过347亿美元，较前一年增加约一成，创2012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相当于香港银行体系 1.9% 的存款外流。法学教授戴大为说，香港有公积金的制度，很多想离开的人会从公积金当中取出他们的钱，因为他们需要一些钱才能够在海外开始生活，所以他们还不知道是不是会通过设置这样的障碍来阻止香港人出走。亚洲协会的夏伟说，针对国安法带来的后果，西方国家能够做的很有限，但是可以为打算离开香港的人提供更多的支持。他说西方国家实际上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但他们可以做到一件事，他认为英国和美国已经在做着，他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多，就是为那些留在香港已经不再安全的人提供签证和居留的身份。他推测会看到越来越多出走，这个代表中国边缘最后一块保留地的悲哀的塌陷，一个过去身处中国但是又不完全是中国的地方。自从今年1月31日起，香港不再承认 BNO 护照为有效的旅行证件，港府要求旅行者使用香港的护照。之后香港政府写信给外国驻港领馆，通知他们不再承认和接受 BNO 护照，此举被其他国家看成为外交的冒犯。此外，港府或者正对香港人可能的出走现象制定进一步的应对的措施。香港保安局日前向立法会提交的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建议授权保安局局长订立规则，使到入境处长可以获取飞机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资料，并且赋予他们的权力禁止运输工具运载某个乘客，相当于入境处处长有权禁止任何人离境。夏伟说，北京近几个月大幅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习近平似乎认为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在他已经笃定的下一个任期还会继续强推，他的最终目标是完成祖国的统一，而最后一块拼图就是台湾。夏伟说，他对中国抱持着非常帝国式的看法，版图最大的地理概念，他打算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是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制单方面执政带来一些可信性，因为这个触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现在的根本的驱动力结合剂，他认为这个为中国共产党维持了一些的合法性。夏伟认为，这么多人被迫离开生养之地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的悲剧，而自己的人民在海外寻求庇护对中共更加是一种的耻辱。中国如果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就必须找到容纳不同族群和声音的方法。他说，否则中国永远不会在世界上感到自在，人民会继续离开，这个是一种耻辱，正确地说是令中共蒙羞的历史问题。有谁会背叛到中国去呢？没有，但是很多中国人离开了中国，实际上是投奔自由来到海外。他认为除非他们能够对此作出补救，否则可怕的矛盾会继续存在于整个命题的核心，而中国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保有尊严，受到完全的敬重和尊重。妙尖记者许湘坤的报道。北京批准政治改组扩大对香港控制之后，香港立法会的形式和结构将会出现重大变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橡皮图章式立法机构中国全国人大本月通过了一项决议案， 提议实施重大的改革，增加香港亲民主反对派候选人当选的难度。这项获得一致通过的法案减少了香港立法会议员直选的席位，增加了亲北京议员的人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将它签署成为法律。而谋求公职的人将受到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严格审查。批评人士预计该委员会会将亲民主力量拒之门外，确保外国人士管理这个中国城市。香港资深亲民主活动人士及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对香港灾难性的行为。他说，我认为这个更加接近全国人大，人大在任何选举之前亦都是有候选人，这个立法会向未来将不再有信誉。目前香港立法会的70个席位中，35席每四年有不同的市政选区和区议会选出。今次的改革将立法会的席位增加到90席，其中公众可以直接选举的席次由原先的35减少到只有20。该立法机构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将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这个选举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是亲北京，而且负责任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卓人说，他在1995年至2016年担任立法会议员期间，目标一直都是逐渐增加由公众选举的议席。他说，不要走得太快，我们必须采取渐进的步伐，这个辩论一直都是关于速度，从来都不是关于方向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方向是向后退，的确令到我们很震惊。这位前立法会议员认为，寻求更多民主的人将不得不等待未来更加多的机会。他认为必须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做好置身于这个体系之外的准备，等待他的结束，等待香港人继续表达抗议，如果可能的话，在街头向公民社会解决问题。李卓人星期四出庭，了解他在2019年亲民主抗议活动中相关指控的判决结果。他一共有四个案件无了结。政治分析人士郑宇石说，这些改变令到香港的立法会成为一个橡皮图章式制度，一个自然支持民主的反对派的未来非常暗淡。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很可能大部分关键的亲民主候选人会丧失选举资格，但香港政府会试图说服某些温和派人士作为可接受的亲民主候选人参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说，不存在民主的单一模式，如果候选人通过了安全审查而且维护香港基本法，他们就可以参加选举。基本法原本是令香港这个城市向2047年之前保持半自治的宪法保障。他说，持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更加倾向民主或者更加保守，左派或者右派的人只要他们满足这个最根本和最基本的要求，他就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参选。香港社会民主连线主席吴文远有不同的意见。他说，北京政府正在重新定义选举和民主，当政府能够控制边个可以参选、边个可以提名的时候，这个新的制度就不可以被认为是民主，再加上筛选委员会，这个系统只是适合一个人而不是所有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证实，新制度下一届的立法会选举将在12月举行。香港计划去年9月举行选举，但是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推迟。经历了英国150年殖民统治之后，香港在1997年根据基本法的协议回归中国，但是北京对这个城市的影响力逐年增加，引发了自2019年以来一直酝酿的大规模亲民主示威活动。 中国2020年6月通过了香港国安法，限制自治，而且令到异议人士更加容易受到惩罚。几十名知名的亲民主活动人士已经被捕被监禁，这项法律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多位来自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目前全球埋住爆发军事冲突的潜在种子当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台湾。虽然北京重复警告华盛顿不要触及底线，但这个丝毫是不减国会跨党派对加强美台关系的一致支持。甚至是有议员认为中国没办法主宰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且呼吁中国政府是清楚地理解美国打算遵守对台湾的防卫的承诺。北京近来是加强了对台北的军事威胁，频频派出军机越线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骚扰等做法，令到美国国会两党对台湾的关注度是达到新的高度。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朗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行为都相当咄咄逼人，而且令人担忧，不过台湾的确是一个的疑点。朗兹是参议院是唯一一个是横跨了军事和外交两个国会当中与国际政策最为相关的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他说，此刻台湾显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过去几个星期接连举行了几场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和部署为题的听证会。台湾海峡的安全局势受到两党议员的高度关注，有关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讨论最为热烈的议题之一。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恩对美国之音说，他确实注意到一件事，同三四年前相比，甚至即使是同一年前相比，台湾在听证会上所获得的关注程度与他刚刚进入参议院的时候是截然不同。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海恩继续说，他不认为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但如果他们认为冲突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太愚蠢了。他说他认为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台湾，因为他靠近中国，而且中国对台湾一直抱有野心。曾经在2016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搭档代表民主党问鼎白宫的海恩，亦都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他与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沙恩在参议院里面是同时属于军事和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英霍夫是参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曾经多次是访问台湾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担任参议员近30年的期间，他对台海安全局势深感担忧。他说他一直很担心军事冲突是会发生，担心台湾会有军事冲突。86岁的英霍夫参议员说，因为中国多年以来一直磨刀霍霍，近年来他在这里国会都是看见了中国变得这么强大，他们将所有的资源都放在重建军队等的事情上。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亦都担忧，他认为对台湾和一些其他印太地区国家来讲，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佩里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不只是他，所有的迹象都是显示他们想将台湾收回到他们的统治的范围，香港现在就几乎是这样，他们正在竭力行动，完全无视他们所达成的任何协议，他认为这个就是他们的直接的目标。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的佩里最近提出新法案，加强美台防务合作。这个法案目的是为是将台湾视同北约家其他国家的成员之一，在军售上享有同这些国家同等的待遇。目前的北约家的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南韩、以色列和新西兰。此前亦曾经有国会议员主张将印度立为北约家成员，将北约家5扩大为北约家6。佩里强调这个为了提高对中国的军事威慑能力。他还说，美国应该对中国更加强硬，并且承认台湾外交，因为台湾才是真正的中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无疑是风险最高的。他说这个是中国必须要做的决定，美国当然是不会发动战争，但是美国有他们是打算遵守的防卫的承诺。在国会当中是经常发声并且推动挺台法案的鲁比奥说，坦率地说，如果是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这个将会是一个的战争。鲁比奥对美国之音是讲到说，这个将会意味着他们想要和美国打一场战争，但这个是不会发生。 他的意思是他认为中国会更加希望台湾自己屈服向他们投降，他不认为中国想要一场武装的冲突，说他希望中国是清楚地理解美国打算遵守对台湾所作出的防卫的承诺。记者进一步地追问，那两岸可能的军事冲突引爆点是几时？路比奥分析说，他认为北京的目标是希望台湾从内部发生变化，进而主动屈服并且走向统一，但如果没办法实现这个目标，就可能是发生变数。他说他认为中国偏好的方式是美国看到香港所发生的一连串的变化，也就是由内而外的发生，最终希望创造出一种综合现实，即是台湾在外交上孤立无援，没有国家会保护他们，加上经济施压，然后可能以此让台湾屈服。路比奥解释说，他说台湾可能会是军事冲突的引爆点的原因，是如果你看到台湾人民普遍的强烈的偏好，他们不希望被迫接受香港与中国共产党那种形式的安排，这样他们在中国是会以更加咄咄逼人的侵入式的行为来到反制这样的讯息，这个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军事的冲突，进而可能触发更加广泛的冲突。他说他还认为对习近平来说，这个是一种关乎怎样是为他下定论的问题。他认为习近平希望自己的部分的政治遗产是将台湾纳入到北京的控制之下。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亦都对美国之音预测说，他确实认为习近平会等到冬奥会之后，至少是在冬奥会之后，他认为习近平就会毫无顾忌。佩里的评估是呼应了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的看法。科顿在没多久之前的一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以2014年俄罗斯军事入侵克里米亚为例，警惕北京或者将会仿效这样的模式。科顿说，俄罗斯在2014年2月27号军事入侵克里米亚，时间点正是当年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2月23号结束四日之后。科顿在听证会上提醒说，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在明年2月23号落幕。美国军方官员和安全问题专家最近不断对中国武力攻台是提出严重的警告，无论是安全事务专家还是在军方将领，目前对中国是否会动武、什么时候动武都存在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既有很多专家提醒中国可能即将动武，亦都很多人认为在美中军力对比仍然相当明显的情况下，习近平是不会贸然铤而走险。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升了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目前拜登政府还在评估与北京的关系，以制定完整的对华政策。行政当局官员多次提及将会与国会保持密切的沟通的协商。海恩强调考虑对中国的野心勃勃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拜登政府在台湾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只会更加鲜明。他说实际上他认为特朗普行政当局开始了对台湾议题看法的改变，他认为拜登行政当局将会延续这条路线而非采取不同的方向。近日美台之间的互动频繁，持续升温的双边关系似乎也是印证了海恩的讲法。上个星期四，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就设立美台海警工作组签署备忘录，以增进双边的海警合作。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美台签署的第一个合作备忘录。不出意料地，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以实质的行动持续支持台湾的趋势，引发北京强烈反弹。在美台签署备忘录加强海警合作的第二日，中国就派遣了20架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个是台湾国防部自从去年开始披露中国军机绕台以来单日规模最大的入侵。即使是这样，两日之后美国驻柏劳大使魏约翰意外地随同柏劳的总统魏树仁是到台湾访问，引发各界的关注和讨论。魏约翰星期二在台北说，台湾和柏劳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真朋友，三方关系将会更加密切。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北京仲提出警告说，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不要试图突破中方的底线。在三月初，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敦促美国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彻底改变上届政府越界玩火的危险做法。他仲说，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北京对华盛顿的延迟警告显然并未奏效，国会两党在台湾议题上的支持声浪依然是水涨船高。 海恩對美國之音話，佢認為佢哋唔應該聽從中國嘅建議，佢認為佢哋需要同盟友結合，形成一股係非常之可信嘅威脅嘅力量。因此，中國唔會覺得佢哋係可以對一個係美國盟友嘅主權國家採取軍事行動。佢話：中國冇辦法主宰美國嘅外交政策。他直接了當地回覆美國之音記者的詢問，他說他們是知道台灣是民主體制，他們認為他們有良好的人權，最肯定的是他們一直是好好的貿易夥伴。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夏伯特對美國之音說，兩岸問題應該是兩國政府之間和人民的談判協商，應該是由台灣人民的意願來到決定台灣的狀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眾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的夏伯特說，為了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採取軍事行動，他認為美國應該要更加明確毫不含糊地言明，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採取軍事行動，美國會在台灣的一邊來到捍衛他們。現在這種戰略模糊令人產生懷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他從來就不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政策。佩里眾議員也同意是時候美國終止對台灣的戰略模糊。他說美國能夠做什麼呢？美國能夠去台灣，看著海峽對岸的中國說美國將會與台灣人民站在一起，美國會協助保護他們。美國是不會允許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侵略你們國家，這個就是美國能夠做到的。來自德拉瓦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庫恩斯說，他亦都對台灣安全感到擔憂。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期待與他的同事展開跨黨派的合作，確保台灣一個安全的未來。美國之音記者李亞華在華盛頓報導。1月20日卸任的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接受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的邀請，在曾經在台灣駐美大使官邸的雙語園那裡會面，就怎樣進一步增強美台之間的友誼，交換意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卸任前將美台官方接觸限制解除的蓬佩奧星期四在推特上貼出了他和蕭美琴的合照，推文當中表示很高興再見到台灣代表蕭美琴。作為國務卿，他致力於支持台灣一個民主同伴，在面對無情壓力的時候，美國和台灣在自由、民主和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上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蕭美琴在推特是轉推蓬佩奧的推文的時候表示，他是很榮幸和蓬佩奧國務卿見面，台灣對他的友誼和支持非常之感激，他們期待持會面還提供了鳳梨酥。在蓬佩奧之前，蕭美琴亦都在3月中是在雙象園宴請過特朗普政府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利。克利在推文當中貼出了蕭美琴的合照，並且說台灣和美國共享相同的自由與民主價值，好像美國一樣，台灣的公民能夠自由發言以及生活，他又很榮幸和蕭美琴見面，談論他們和台灣人民的友誼，以及使到這個友誼更加強勁增長的方式。對於同蓬佩奧會面一事，蕭美琴星期四對當地的華文媒體表示，兩人會面的時候有請蓬佩奧品嚐鳳梨酥、鳳梨蛋糕以及珍珠奶茶，這個他是邀請蓬佩奧在疫情緩解之後訪問台灣。蕭美琴表示，他同蓬佩奧表達了台灣有很多的朋友期待是他的訪問，待疫情改善、邊境管制措施鬆綁之後盼能安排。蕭美琴仲表示，佢亦都對蓬佩奧表達咗對美國不分黨派支持美台關係嘅感謝。佢話佢想表達感謝台美關係喺美國獲得不分黨派嘅支持，跨越特朗普同拜登政府，立基於民主自由嘅共同價值，以及係繁榮安定嘅共同利益上邊。尤其係多謝佢任內對台灣嘅支持以及係友誼，因見正面互動能夠延續。對於台灣有很多人期待蓬佩奧訪台一事，蕭美琴表示，等到疫情改善、台灣的邊境管制放寬之後，雙方在適當時機願進一步討論。至於蓬佩奧是否是首位卸任之後到雙象園的美國國務卿，蕭美琴表示要再作進一步的查證。位於華盛頓西北區的雙象園在美台關係當中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在美國 同之前的中华民国仍然有外交关系的时候，商帐员是台湾驻美大使的正式官邸。但是1979年美台断交之后，商帐员只能用作为是社交活动的场所，美国高级别现任官员亦都不能够参加该处的社交活动。针对近来美台之间的频繁交流，是否进入四月美台关系还是会有更多的彩蛋，复活节是彩蛋的季节，萧美琴是这样说的。在同蓬佩奥餐聚的商帐员菜单上面，除了有蓬佩奥家乡传统的坎萨斯式焦烤牛腩沙律之外，还有台湾土产的凤梨酥，以及台湾金钻凤梨蛋糕。除了这两个以凤梨为主题的甜点之外，萧美琴说他亦都送赠了蓬佩奥一包台湾凤梨干作为是首礼。台湾称为凤梨的菠萝是近来台湾和中国之间争议的焦点之一。中国方面表示，因为发现台湾的凤梨是有壳虫，从3月1号起即是禁止进口凤梨，引发了台湾朝野对中国以经济施压台湾的质疑以及批评。北京当局对此作出否认，并且说这个是正常生物安全防范的措施，反批民进党当局是恶意抹黑。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捍卫自由凤梨的活动，希望全世界理念相近的人士支持台湾，就好像支持遭到中国制裁的澳大利亚葡萄酒被称为是自由红酒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在北约服役37年，还担任过美国南方司令部的领导人。他在职业生涯当中与世界各地强大的海军打交道。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和他谈到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当前的局势。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几乎控制住整个南中国海，并且声称对这个运输全球将近三分之二的贸易量以及供应市场的大部分能源的水域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华盛顿担心，如果允许中国界定一个新的地缘政治主导的地区，将会破坏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北京指责华盛顿举行大型军事演习，并且在有争议的海域部署更多的军舰，是在度蓄意加剧紧张的局势，而美国希望说服中国采取用法治来到实现目标，符合自身利益。但是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矛盾的观点可能导致意外的战争。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不幸的是双方都可能误判，美国可能认为他们可以步步进逼，而中国并不希望在军事上作出回应。而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可能认为如果中国率先开火，美国将会退缩。斯塔夫·里迪斯认为，到了2034年，中国可能在网络安全的关键领域领先美国，并且创造出先进的攻击性的网络工具。中国亦都喺度更加民族主义化，地缘战略嘅不稳定性亦都喺亚洲其他地区蔓延。斯塔夫·里迪斯话：呢两个超级大国仍然可以喺某啲领域寻求合作嘅。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话：美国同中国喺一齐系唯一可能对全球暖化同气候变化问题产生影响嘅组合。第二个是为他们刚刚经历过的事情作准备，下一个大流行来了怎么办呢？如果美国和中国合作帮助大家作好准备，世界就会比较好。未来合作冲突或者是通过审慎谈判取得中间立场还有待观察，但是明显的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发展对全世界将会有巨大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高层阿拉斯加会谈以来，北京外交动作频繁。中国外长王毅先在桂林盛情接待了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且发表了针对西方的两国外长联合声明，接着又出访中东。 在德克蘭與伊朗簽署了一份長達25年的一籃子經濟與安全合作協議。北京拉攏伊朗和俄羅斯，專制的軸心能不能夠撼動民主聯盟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觀察人士指出，向美國拜登政府聯合西方盟國共同應對中國挑戰的時候，北京似乎亦都在積極打造一個專制國家同盟。拜登總統將這個稱作為是21世紀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中國主導的專制國家聯盟能否真正形成，這個是否將會加速世界進一場的新的冷戰？美國主導的西方民主國家打贏這場新冷戰的制勝法寶將會是什麼？美國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系的主任、國際研究副教授葉耀元表示，新冷戰的格局正在形成，它的分界線就是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國家以及中國主導的非民主國家，尤其是新疆的人權問題導致中國和歐盟的緊張關係。他說，這個新冷戰局勢，美國、歐盟或者是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結盟，在現階段的表徵來看，事實上是相當之明顯，尤其是中歐投資協議，目前來說仍然是一定被歐盟擱置。擱置的過程或者是對歐盟對於中國進行人權問題上面的制裁的這些事情，某種程度都表露出兩邊的國家在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觀上面是有宏觀的差異。在這個差異之下，中國的策略核心點在於，如果從經濟數據來看，事實上中國對於出口貿易額的依賴逐年是下降，但是這個下降不能夠代表說中國現階段以他們國內的內需市場可以消耗這些過多的產能。如果這些過多的產能沒有辦法被消耗，事實上他們仍然是要想辦法跟其他的國家進行聯盟。這些國家當然可能是意識形態和中國較為相近的國家，在這個時候大家所看到的，不論是俄羅斯、北韓以及是伊朗，這些國家已經是跟中國是進行在做這些接觸的模式，主要是核心仍然是在於如何建立一套的屬於中國，不論是透過一帶一路或者是透過這些相同價值進行一個結盟，用結盟的方式至少在經濟和安全議題上面讓這些國家和中國綁得是更加接近。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中國拉攏伊朗、俄羅斯和北韓這些國家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它的效果遠遠不及美國所主導的北約以及是美日同盟這樣的軍事同盟。夏明說，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在於這些多重組織是不是有它的凝聚力。西方的國家作為一個民主價值觀的共同體，它有民主的共識，有它的凝聚力，但是專制國家往往是一個垃圾桶的概念，不是民主都放在專制裡面去。但是專制仍然是有不同的專制，比如是好像德克蘭、伊朗，他們是一種神教國家，神教國家和中國，包括中國對伊斯蘭的迫害，當然就會有一些衝突以及是區別。俄羅斯是屬於一個非自由的民主國家，它有是選舉，亦都有反對黨，但是它確實是沒有自由權利。它在民主化的過程當中，亦都面臨著一個十字路口，亦就是俄羅斯面對著普京的後強人時代的時候，亦就可能再返回到民主方向去，亦都可能更多地靠近歐盟。所以他是認為，對中國來說，他是打入了很多的體系，他的最大問題在於他的不同之性、不確定性，所以幾大程度上面他能夠是用到他們，他是相信自己亦都是有懷疑，所以所有的聯盟沒有一個是西方國家美國打造的軍事同盟，不是好像北約，不是好像美日，不是好像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篇報導表示，拜登的對華政策難題是如何應對中國對美國衰落的判斷。這篇文章指出，目前美中關係最大的危險是在於中國過高地估計美國實力下降的程度，並且據此採取行動的危險。而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弗里默德曼亦都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國或者已經不再尊重美國，而這種判斷是基於一種驕傲和自大。聖托馬斯大學的葉耀元指出，中國對自身實力的高估使到它正在是為此而付出代價，它直接導致了美國出台印太戰略以及聯合盟友對抗中國。 葉耀元表示，中國現階段來講對這件事情是完全的誤判，這種誤判會導致中國的一個很深厚，就是簡單來講，他可能太早就已經進入了這個誤判，太早就已經是放棄跟美國在一個對等的條件或者在一個和平的基礎之下去進行溝通，這個事實上對中國可能會有很大的打擊，某種程度就顯示在現階段美國抗中的一個政策，也就是說美國也都可以理解中國的誤判，在這樣的誤判前提之下，當然美國事實上不希望美中之間，不理是在外交的交流上面或者是在對話的窗口上面產生一個漏洞，因為這個漏洞很容易地產生彼此之間的誤解，這個誤解最後很可能會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的衝突情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既然中國已經誤解了美方的一個條件，既然中國事實上某種程度不願意在各個不同的可能性和合作條件之下跟美國進行一個對話，這樣這個條件裡面他們就可以看到現時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或者是對中國的政策，整個大印太戰略加上一個新冷戰的局勢，就可以說是美國對中國的誤判的回應。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亦都作出了東升西降的判斷，基本上亦都是認為美國和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國正在面臨著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期。紐約城市大學夏明認為，中國政府不單止是對美國，亦都是對自身存在的重大的誤判。夏明表示，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對美國的誤判很清楚地看到，現時在全球進行的各場重大的科技革命，美國仍然是繼續引領者。第二，大家所看到的這次的疫情，美國幾個大的手筆，第一就是發錢輔助各種的人口，讓大家能夠渡過難關，這個是中國做不到，美國做了兩次。第二，在疫苗開發上面，美國的疫苗開發是遍地開花，而且效果是全世界最好，副作用是全世界最少，這點是中國望塵莫及。第三，新冠疫情的很多治療方案，美國的治療方案亦都是出台，這一點中國亦是設法跟美國比，即使是大家是看到人口的結構，美國現時的人口平均年齡的人口結構比中國年輕得多，中國已經開始成為一個人口開始逐漸走入老化的社會，但是它仍然是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它的人均國民收入是10000多，跟美國相差是6倍以上，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中國政府對美國以及對自身存在著重大的誤判。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新疆棉風波發酵幾日之後，國際品牌 H&M 發表聲明，承諾要管控目前的挑戰，重新贏得中國客戶、同仁和商業夥伴的信任和信心。觀察人士說，這場抵制風波是中國政府在背後推波助瀾所引起的，而大多數老百姓的反應都是理性，這場風波會一如既往地很快過去。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全球著名的瑞典服装品牌集团 H&M 在3月31日就中国一些网民以及消费者抵制该公司产品的风波发表声明，声称正在是同中国同仁共同努力，竭尽所能管控目前的挑战，找到前进的道路。 H&M 在中国民众抵制该公司商品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发表的这份声明说，他们致力于重新赢得在中国的客户、同仁以及商业伙伴的信任和信心。对他们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他们仍然是坚定地对中国的长期承诺。事件的起因就是3月22日欧盟宣布，因为新疆当局践踏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对4名新疆官员以及一家实体进行制裁。中国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声称欧盟的制裁是基于谎言以及虚假信息，并且宣布对欧盟内部的10个人以及4家实体实施制裁。在这个背景底下，一个去年曾经被媒体报道过的 H&M 声明突然被中国网民挖出来，并且在中国引发抵制浪潮。 H&M 的那一份声明对民间组织以及媒体关于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以及宗教歧视的报告的报道表达了深切关注，声称 H&M 的产品所需的棉花将不再从新疆采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3月25日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说，新疆少数民族被强迫劳动的指责完全是基于谎言，而且表示中国民众不能够接受一边吃中国饭一边是砸中国碗的行为。随后在3月29日的记者会上面，中国外交部另外一位发言人赵立坚更加是直接所谓的诋毁新疆棉花的外国公司，说做生意讲究是尊重，一面赚中国的消费者的钱，一面对中国是抹黑攻击，损害中国利益。用一句说话来讲，就是吃着中国的饭还是砸着中国的碗，天下哪里有这种的美食。在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的土壤深厚，政治上要同党中央以及政府保持一致的中国，包括 H&M 等国际品牌公司在去年在新疆棉花问题上面的声明，在中国代言明星以及网民当中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而在最近被中国媒体称为是一群充满正能量的明星纷纷发表解约或者是终止合作的声明，网上有人统计表示，大约是有100多名的明星以及艺人和外国品牌公司的解约或者是终止合约。从此同时，中国的网上购物平台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纷纷下架 H&M 的商品。中国的一些网民更加是在这一场的抵制外国品牌风波当中当仁不让，有些微博贴文说抵制 H&M 砸中国人的窝，仲想吃中国人的饭，支持祖国，抵制 H&M 造谣污蔑中国者，不道歉就立马是滚出去等等。原籍中国湖南目前定居台湾的民间记者亦是网络日志作者佐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当局利用舆论工具操控了这个的风波的抵制风波。
中国这些年，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们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在被政府有意的放大或者是放纵。
佐拉表示，中国这么多年以来，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们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在被政府有意义的放大或者是放纵，所以导致了民间的其他理性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出来。这种抵制是由政府主导引导的一种抵制的声音，并不是民众自发的。佐拉认为，中国民众包括明星艺人在内都必须要拥护国家、政府以及共产党，所以政府怎样讲他们都会支持，他们不会考虑新疆的棉花是如何生产出来，新疆的社会环境是如何，但是国际社会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很重要，消费者不应该购买使用强迫劳动生产出来的新疆棉花以及产品。中国青岛的一位理性市民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事情和老百姓是无关。中国广西桂林的观察人士王德邦就表示，互联网打开了中国民众的视野，获取信息的渠道的多元化，老百姓的看法不再是好像过去这样为政府所言所信。他说，这种在大城市发生的抵制现象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是麻木的，与己无关。
我甚至觉得这种现象可能更真实的反映了中国当下普通民众，所以那种所谓的抵制，
他仲话，他甚至觉得呢种嘅现象可能更加真实咁反映咗中国当下普通民众嘅心态。所以所谓嘅抵制民族主义嘅狂热，好显然背后有一啲嘅势力操控，推波助澜嚟渲染系泄愤，故意夸大通过网络嚟宣扬呢种嘅民族主义。王德邦说，中国过往历史曾经多次上演这种闹剧，比如是当年一些民众是砸日本车，他说这些事件的背后不是表现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是权力借民族主义的操控。据江苏的观察人士展爱中介绍，在抵制 H&M 风波仍然在发酵的时候，最近一些国外品牌譬如是耐克的运动鞋，因为降价促销引发了消费者的蜂拥而至的抢购。
那你就说明这个到底真抵制还是假抵制啊？就舆论让人抵制，或者是上面让人抵制，那老百姓就会抵制了嘛？我认为老百姓
对美国之音话，呢个就系说明咗到底系真抵制还是系假抵制？舆论令人系抵制，或者系当局话让人抵制，老百姓就会抵制。佢认为老百姓仍然系比较理性。他说，中国老百姓对抵制风波的冷漠还是表现在老百姓的自我意识的加强，因为钱是自己赚的钱，凭什么要受政府舆论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